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周四早上和您见面的微声音，我是行动，
我是陈一书。
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按照惯例，首先来给大家回顾历史。在1894年，托马斯·爱迪生展示了新发明的活动电影放映机，通过连续的播放照片来达到一种最初的电影效果，就像我们小时候那种翻纸片是一样的啊。
嗯，是的。那首先第一条消息呢，我们是要看到来到 Domain 网的悉尼大学一项最新的研究是显示，悉尼人花在通勤，也就是交通上面的时间是全澳最长的。悉尼大学的商学院的交通以及物流研究所发布的交通意见调查就发现，澳大利亚人愿意花上单程上班路上的时间是37分钟，其中西澳是34分钟，新南威尔士州是40分钟。
其实针对这个报告，我就在想，什么叫愿意花在这个上班路上的时间？我一分钟都不想花，我想直接就上班。当然了，这个是说这个堵的这情况啊，可以看出来，咱们这个西澳呢，可能是没有这个新南威尔士州堵这么厉害。那我们看到一趟40分钟的路程，基本上是从这个悉尼地区来说啊，从 Blacktown 坐火车到悉尼 Central 火车站的时间，或者是从 Manly 开车到 Central 火车站的时间。
嗯，那刚刚讲到也不理解原因，是大家之所以为什么能够接受这种花上路上的时间呢，就是因为高房价。
嗯，
其实这个在接受调查访问的新州居民里面，只有 9% 的人是认为当地的交通状况一年内是可以得到改善的。但同时呢，
还有这么多乐
观的人。Domain 集团的数据就显示出，在悉尼市中心10公里的范围之内，没有哪个城区的 house 均价是低于100万澳币的，而公寓的均价也是超过了60万的澳元。就说到这个高房价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情愿接受这个单距离的交通的时间，
也就是说住的就越来越远了哈。就是大家宁愿是多跑一跑，然后呢花点时间，但是能把这个房钱省下来。当然说这 9% 的人还认为一年可以得到改善，这是我真的亲身经历啊。曾经我站在这个悉尼的街头，就有一个人在街边大骂悉尼市的这个交通啊，这个不好走，说到处都堵车，而且到处都是单行线。我们接着来看这个 Domain 集团的高级经济学家 Andrew Wilson 就说了，很多呢悉尼人，对悉尼人来说啊，长时间的奔波在路上已经是别无选择，大家只能住在自己可以负担得起的租金和交通成本的地方。现在有不少人呢愿意每天花2个小时在这个上下班的这路上，简直是不可思议。
这个就是所谓的花钱买时间了。
哎，是这么一个道理。我们来听一下网络上的一首音频，叫《上班族的悲哀》。
哎呀，终于下班了，虽然日夜加班影响了我的英俊潇洒，但是通情达理的紫霞肯定会让我有个家。
你去哪里了？怎么到现在才？
工作天天加班搞，站台没车只能跑，再苦再累我也不怕，只要给钱就行。但悲催的是一毛没有，还要看领导脸色。人世间最痛苦的事并不是加班，而是回家后客户发来满满的修改意见稿，辛辛苦苦的改完，他却要重新做一套。我真想真诚的对老板和客户说，你了个妹呀，加班实在是太苦，为了我们的感情我一定要换工作。请问你们单位平时加不加班啊？
我们单位是从来不加班的。
这是真的吗？
因为我们一周只上7天班。
你说什么？不想加班？你以为你是老板啊？如果有这样的工作岗位，你也通知我一下。
在这个无钱不上的年代，不加班简直是做梦想也别想。
因为加班，我已经错过了太多的美女。
哎，说到这个加班，我们觉得这个上下班这个路上的时间是不是也是加班这一部分哈？当然这里面我觉得是说的是对的，就是说这个我们从来不加班，因为我们一周工作7天。这个
给大清早的这个基调定的有点悲哀。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个消息。我们看到这个英国报纸 Metro 就说了，网络上呢有个很经典的段子，就是说一个女孩啊拒绝男生最狠的一句话就是，你都不值得我洗头。
哎，就是说女生跟朋友的关系是被人分成3种，洗头能见的，不洗头 就能见的，还有洗了头都不想见的。
哎，那么言归正传啊，有时候这个爱美的姑娘呢，因为来不及不洗头，但是呢又要见人怎么办呢？所以说，哎，是来不及洗头啊，又要见人怎么办呢？所以需求在哪里，市场就在哪里，头发干洗喷雾就应运而生了。为了广大不爱洗头、没时间洗头，但是又想这个光鲜世人的姑娘带来了这个福音。
哎，但是美丽往往是会付出一定的代价的。最近英国一位美女用了一款名叫 Batiste 牌子的这个干洗喷雾，结果头发真的是不仅不油了，而且永远都不会油了，因此她成了秃顶，而且头上还起了水泡，出现了红肿。因为这个牌子在澳大利亚用的人其实也不少，大家如果有过敏史的千万是要注意了。
哎，所以就是去根儿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是头发都没有了，所以你就不用再洗头了。那根据这个英国报纸 Metro 的报道，这位姑娘是长期的使用这种干洗喷雾来代替洗头，然后呢就渐渐的出现了这个秃顶的现象，但是她压根儿就没有意识到是这种干洗喷雾造成的。
随后这位姑娘就去做了这个头皮的切片检查，医生也是问她你曾经使用过什么样的护发产品，她就说我用了这样子的一个干洗喷雾，那之后的答案也是印证了这一点，都是干洗喷雾惹的祸。
那在离开医院之后呢，她是在 Facebook 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当然很快呢也有人质疑她的经历是否只是因为她个人体质的问题。
但想我们想这个无论是个人体质还是其他，在这里我们都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但凡是跟皮肤有直接接触的这些美容品呢，在使用过程中一旦是在前期阶段出现了过敏现象，一定要马上停止使用。
说起这个护发啊，其实我还想起另外一件事，就是曾经有的时候呢，在大学的时候确实有些这个爱美的姑娘哈，就是追求那种柔顺的这个秀发，所以就经常是会使用这个护发素。后来呢我曾经看过一篇报道，就是他们为了让自己的秀发看起来更加柔顺的时候，那个护发素是一次性不给它洗干净的，就说
啊、哦，有这样子的说法，
就留一点在头上的时候，这样就更垂。但是你知道那个护发素里面，它其实有这种很小的这个硅的这个颗粒啊，到最后就会阻塞这个毛囊，到最后整个头皮都发炎，最后脱发，也是有这种类似的这个情况。所以大家这样啊，就是爱卫生是第一件事儿。
而且今天也给我科普了一下，
真的真的一定真的一定要洗干净，一定要洗干净，因为它是靠那种硅啊去那个弥合你这个发丝之间的那个裂痕，所以你就觉得它很柔顺。但同样它也有阻塞毛囊的这个情况。
也学习了。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每日电讯报，如今越来越多的这个软件让大家的生活也是变得越来越方便和丰富，但是不断涌现的这种交友的软件在把世界变得更小之外呢，也让不少的家长是觉得头疼不已。就拿现在澳大利亚很多的年轻人使用的一个交友的软件叫 Tinder 来说，现在就有人站出来说性犯罪可能会利用这个软件来寻找下手的猎物。
其实呢这个网站呢一直以来啊都是这个备受争议的，不是说现在才有这个事儿。
是。
那这个网站最年轻的使用者只有13岁。他们用这个网站呢来证明自己找到多少可以约会的这个对象啊，就炫耀一下。但是呢警方就警告称这些年轻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哎，说到这个交友软件 Tinder， 它其实除了给18岁以上的人设置了一个板块之外呢，它还专门有另外一个板块是给13到17岁的孩子设置的。而这个板块的使用者基本上都是在校的学生。
但是这些孩子呢并不知道自己这个配对约会的人的真实年龄，因为这是虚拟的嘛，网站的这个信息完全是个人用户自己给出的这个 Facebook 账号的信息，那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咯。
哎，我就突然想到其实在中国的话这种早恋现象应该是被严禁禁止的呀。
那个问题是你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是早恋。
是啊，就说到这个在悉尼，在澳大利亚不久前一位13岁的悉尼在校女生就在每日电讯报的监督见证之下是加入了Tinder 的青少年版，几分钟下载好了之后呢，并且开始搜索配对的人，一下载成功 Tinder 就邀请他输入自己的 Facebook 的账号，因为女孩的 Facebook 账号上面显示的她的年龄是13岁，所以 Tinder 的青少年版只让她浏览了13到17岁用户的这个页面。
哦，那还是有一些这个就是什么过滤啊 filter 的这个地方的。但是呢因为出生的具体日期是自己写的， 所以呢，和他配对人的年龄和性别其实是一无所知的。你别看是你在这个13到17岁这个年龄档里面啊，但是你不知道对方的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
可能有一个假的 Facebook 账号来注册也说不定啊。所以这个澳大利亚的网络安全专家就说了，已经有成年人在 Tinder 上面配对之后被杀害的这样子例子了。因为这是一个定位的软件，所以对方能够准确的查看到你的位置，这还蛮可怕的。
是。
新州的警方就说，不仅是青少年本人，包括家长都应该意识到这其中潜在的一些危险。
说到这个定位哈，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在想哈，我们经常有的时候搜这些路线，比如说我们用谷歌地图 Google Map 的时候，
是
很轻松的就能定位出你在哪儿。我觉得这好像觉得方便啊，但是想起来有点吓人。
而且包括现在很多软件，它在装载的时候都会问能不能接触到你手机上面的这些数据
定位哈，
对，都会有这样子一个这个设置。我觉得这些都是有一些潜在的这个隐私的问题的。
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之后马上回来。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的微声音，我是行动，
我是陈一舒。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些这个其他的消息啊。我们这 SBS 报道了前几天呢，在法国巴黎，法国国民大会就是否通过法律草案将嫖娼列为违法进行了辩论。现在吵架的结果呢是已经出来了，国民大会觉得自己拿出了最有情怀最具人文关怀的方案，那就是罚嫖不罚娼，任何购买性服务的人都被处以罚款。那么嫖客呢首次被抓是被罚款是1500欧元，再犯就是罚3750欧元，同时呢这段经历还会被记录在个人的犯罪档案里面。还有就是嫖客除了要被罚款还必须得上补习班，而性工作者是免于处罚的。
那因此有网友就此评论，就说法国这是要嫖客和妓女之间建立友谊或者是发展出爱情吗？那其实在法国的话卖淫本身是不违法的，但是围绕卖淫所进行的活动却是非法的，比如说拉皮条、贩卖人口和青少年卖淫这一些。而这一次通过的这个法案就把性工作者视为是受害者而不是犯罪分子，而惩罚的对象呢就是这些拉皮条的人和买春的人。
那么法国呢现在的性工作者的总人数大约是有3万到4万人，但是因为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传统的这个所谓啊站街的妓女现在占据的市场份额大幅萎缩。现在新兴涌现的这个 B2P 的这个方式呢，网络卖淫行为又一时半会儿没法进行这个大数据的跟踪统计，所以确切的数据是无法查实的。
什么都涉及到大数据啊。对于这条关怀性工作者的这个法案，性工作者其实也并不领情。会议刚刚结束，不少的性工作者就赶到了法国的议会大厦前，就高喊处罚嫖客就是对妓女的谋杀口号，来抗议政府干预自己的人权。
那么法国的社会学者呢也援引了瑞典严惩嫖妓效果不佳的反例啊，来反对这个法案。因为呢早在1999年的1月，瑞典其实就颁布了禁止购买性服务的这个法令啊，规定购买性服务呢是男性对女性施暴的这样一种形式，那么是犯罪行为。嫖客不仅要被罚款，还要被处以至少6个月的监禁。而这个法令一出呢，站街的妓女的确是明显减少了，但是瑞典也成为欧洲强奸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那德国政府目前也是接纳了德国司法部提出的法律草案，就是说如果嫖客在明知对方存在个人或者是经济方面的困难，或者生活在其他国家而孤立无援，却加以利用与对方进行性交易的话，就会面临3个月到5年的监禁。
这个时间还是挺长的，视情况而定。那么呢，对这个法律草案呢，德国职业性工作者协会的一位成员就提出了，难道嫖客每次交易前还需要先跟这个性工作者进行交流，然后签字画押，注明自己是自愿还是被迫的吗？
那对此有网友就在网上称，法国政府的处理方式就是地道的白天不懂夜的黑，并且根据了相机宣制，添油加醋的撰文如下。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之也，今已亭亭如盖矣，今伐之，未博小娘子一笑，小娘子一笑恰似吾妻年少时甚喜。
这个法律反正是定来定去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呢，各国处理的方式也不同。
没错。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个消息，跟这个我们这个嘉宾主持这个金正日有关系。 金正恩有关系的一个事啊，是这样的，是开玩笑了啊。这搜狐就报道了，是最近呢，为了迎接本月十五号已故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生日，朝鲜平壤举办了盛大的太阳节美食大赛，来自朝鲜全国的大约1000名厨师是参加了本次大赛，拿出了已经快要荒废了多年的看家本领，做出了琳琅满目的拿手好菜，每天吸引大量的朝鲜群众自发的前往参观拍照啊，还有这个舔屏啊，外加深呼吸啊等等这个情况。
那根据著名的网络段子手作家崔成浩的报道就称，来自平壤月浪区的69岁的张贤哲老人就激动地说，他活了这么大的岁数还是头一次看到这么多好吃的，衷心的感谢金正恩元帅。那看完这些来自平壤的现场的照片，网友们就纷纷表示，这是准备要不过了的节奏啊，是一下子把全年的粮食都败光了吗？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平时看到的美食节，人民群众都是拿着筷子牙签吸管什么的，可是朝鲜人民都是拿着相机拍照，这是回家看着下饭吗？其实我就觉得，此前他们说很多游客到这个朝鲜都是不可以被拍照的，我就在想这些照片游客可不可以被拍啊？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吧，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对谁来讲，这是所谓新时代的酷刑，就是你只能看不能吃，这个是比较残酷的啊。我觉得拍人家美食节嘛，可能就是比赛嘛，对吧？这拍一拍也是应该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金帅就把自己的宵夜拿出来供百姓拍照了，而且已经成功的升级了朝鲜5A 级的风景区的美食节，接下来就只差收门票了
啊。当然了，这其中呢也是替朝鲜鸣不平的网友就站出来呼吁，就是不要再黑这个金正恩元帅了啊，因为为了显示朝鲜的物资究竟有多丰富，他已经在颜值和身材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那这边
可以感受到，
我们刚刚说的美食节还没有结束呢，那韩国的国防部就在记者的招待会上又来隔空砸场子了，公布了去年的朝鲜侦察总局一名负责对韩特务工作的大校和一名曾经驻非洲的某国的外交官叛逃到韩国了。这真是香喷喷的美食流口水的眼睛，这么好的地方怎么就留不住你的节奏啊？
我们看到这个网友就说了，不管朝鲜如何叫嚣，韩国根本就不需要真枪实炮的这个干哈，就是大锅炖肉啊，大碗吃肉，这个拿那个酒飘香几十里就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我的终身男神埃隆·马斯克的美国 SpaceX 公司是成功的在大西洋上回收了猎鹰9号一级火箭的喜讯是传遍了四方，人类终于第一次在海上实现了火箭回收，网上是一片沸腾，马粉们在欢呼庆祝的同时呢，也是强烈建议以后应该把 space 直接翻译成牛。
真是太牛了，我当时第一眼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以为是倒着放那个视频，就是怎么可能这个火箭是这么倒着回来然后被接收住的啊？那这个回收火箭究竟有多牛呢？它的意义在哪里呢？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讲一讲啊。其实呢，这已经是从2015年1月 SpaceX 第一次真正的开始火箭回收试验以来第四次海上回收这个失败，但是呢马斯克从没有这个轻言放弃，可以说对火箭重复使用的这个探索， SpaceX 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啊，这个百折不挠。那这股子劲儿呢，跟马斯克这个全球科技圈中最特立独行、最牛、最执着的人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终身男神 Elon Musk 一直就是人生态度打造能够改造世界的项目，人家执掌的电动汽车 Tesla 是被认为代表汽车业发明的光明未来，而他的 SpaceX 呢更已经是在商业的航天领域具有了和美国航空局 NASA 叫板的强大的竞争力，就连全球炸天的 NASA 都已经批准了 SpaceX 这个民营企业完全可以执行绝大多数的航天任务。
那么大家可能就会问了，为什么这个 SpaceX 要实现火箭的回收呢？深层的原因就是在于火箭的回收再利用的使用技术呢，就是要开启廉价太空探索时代的一把金钥匙啊！因为一招先吃遍天，先得者肯定会就是改写整个商业航天市场的整个格局，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呢，正是因为它难以实现，所以就注定了这条技术开创之路肯定是布满荆棘，充满了这种不确定性。
那估计一些航天爱好者也会提出这个是不容易的，但是人家蓝色起源的星屑波德 不是也已经有过两次的成功回收的经验了吗？那这里先给大家简单提一下这个蓝色起源。那这个蓝色起源是亚马逊公司的创始人贝索斯在2000年创立的，也是一家民营企业。
嗯，尽管都是发展这个航天事业，同样也都在回收火箭啊，但是蓝色起源和 SpaceX 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因为 SpaceX 公司是致力于轨道飞行，蓝色起源公司呢主要是做亚轨道体验，试用时间为10分钟。蓝色起源实现的是娱乐的这个目的，属于娱乐性质的商业太空飞行，而人家这个 SpaceX 啊，就主要是美国宇航局运送货物啊、人员，所以这个蓝色起源公司呢，没有专门的宇航员培训，只要亚轨道就可以了。两家公司的飞船因为要实现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所以飞船的技术含量也是有这个很大的差距。也就是说，一个专注于这个民用啊娱乐领域，另一个呢是注重在这个军用科技领域。所以之前有报道称蓝色起源回收火箭成功，这个老马哭晕在厕所里这样的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
人家更加专业。
对，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呢，新谢波德有两次成功回收火箭都是在陆地上实现的。既然陆上回收有多个成功的先例，那为什么 SpaceX 还要在16年1月和3月的两次发射中还偏要来个反身翻腾四周半躯体，非要挑战高难度的坚持海上回收呢？那是因为 SpaceX 也是有苦衷的，因为他们发射场的地理位置呢是在美国的东部海岸，大部分的运载火箭都需要从东部海岸是向东发射，运载火箭各子级是在完成使命之后并分离之后呢，因为惯性会继续向前向上运动，最终落到距离发射点很远的大西洋的某处。所以当家才知道油米贵啊，最节省推进剂的回收方式就是把回收平台搭建在火箭子级的自然落点附近，也就是只能是在水上了。
哎，是的。那么由于这个路上呢回收的路径太长了啊，以及火箭的路上回收需要耗费大量的这个燃料，但是燃的呢不仅是油，还是大把大把的钱，成本太高。就这么简单，其实很多的这种发明创造就是这么简单，我就是要钱，就是要省钱，不一定是要这个啊少花钱哈，就不一定是要什么这个花钱的问题，就是要省钱也是一个重要的这个推进因素。
哎、烧钱呢、啊？另外，这个路上回收考虑的地面因素也是特别的多，比如说万一着陆失败，可能会给这个附近的区域会造成损害，所以陆上回收还得事先获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美国空军的批准。
那么其实说到这个回收火箭在陆上回收的时候呢，有些人曾经是提出过这个问题啊，就是咱们澳大利亚不是地广人稀吗？不是好多人就好多地儿就没有人待吗？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干脆就把这个东西设定在澳大利亚就算了，然后来做这件事情。但是结果呢，人家这个 SpaceX 其实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关键是人家在美国啊，在我们这澳大利亚来选址，管理呢也可能有问题，反正各种方面都有可能有问题。到最后哈，我看了这些所有的报道，其实我心里想了这么一个问题，既然他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跟钱挂钩的，那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在咱们澳大利亚呢这么做可能并不省钱，所以人家也就不来了。
没错。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微声音的全部内容，同样呢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两个小时的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依旧与您准时相约，如果您要是想继续收听或者下载的话呢，欢迎您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 同时也可以在微博、微信、 Facebook 和 Twitter 上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 SBS 广东话节目。